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就是秀才传道习圣魔。满清时代有一个秀才，他原来的名字叫习子直，宴席的席，儿子的子，正直的直。后来他信主以后呢，改名习圣魔，胜过魔鬼的意思，并且出来为主传道，做了牧师。这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出来为主做工，所以我们的题目是秀才传道习圣魔。首先我们来看看习牧师的背景。习子直先生啊，生于公元1835年，他的老家是山西省平阳府，和平的平，太阳的阳，临汾县，临时的临，分开的分加个三点水，排行第四，所以当地的人呢都叫他习老四。他16岁啊考中了秀才，常替乡里办事啊，得人的称赞，所以人缘很好。那么16岁考上了秀才，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想到呢，在他年龄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像当时很多的中国人一样呢，他就吸上了鸦片烟。因为抽了鸦片烟呢，一天到晚呢不想做事，所以壮志消耗尽尽呢，他自己不能够自拔了。当时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有人学会吃大烟，不想办事想花钱，地土产业变卖尽，父母妻儿受艰难。
到了30岁开始的时候，就感到人生非常的空虚。
他所学的儒释道三教
都不能满足他心灵的空虚。在中国，
儒家
孔子的教训，
释
就是佛教加上道教，对他来说呢都不能够满足他心灵的空虚了。公元1878年，
也就是他43岁的时候，
山西特别是太原附近遇到了大饥荒，所以使他贫病交加，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这个时候呢，他人生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比方说他父亲去世以后啊，他有一位年老的继母，在父亲过世以后呢和他生活的不和睦，所以就被他赶回了娘家。因此呢他在当地也得了一个不孝的名声。弟兄姐妹呢常常的争吵，纷争四起，令他心烦如麻。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人生觉得是非常的心灰意冷啊。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公元1878年，寻道会有一位牧师，他从湖北的武汉呢来到太原救灾。这位牧师啊名字叫做李修善，木子李，修养的修，善良的善。
1840年，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他出生在英国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1866年他来到中国的汉口，他把英国家里给他的遗产都卖了，全部用来在中国买地盖教堂盖房舍，帮助童工救济贫苦。他一生没有结婚，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1878年他到山西来救灾，2年之内每人每天发一碗稀饭，使20000人免于饿死。1885年他回到汉口以后，又开设了盲人学校、育婴堂和2间医院。1895年湖北大水灾，湖北的总督特别邀请李牧师为他主持救灾的活动，因为他和灾民的接触使他感染了热病。第二年1896年4月16号，他病逝在汉口，就安息主怀，汉口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前后住了30年。这次在太原，他发现
全省的秀才啊，在这个省城啊，参加举人考试。那么在举人考试的时候呢，可以说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齐集一堂。他为了要得到这些知识分子可以来谈论基督教的福音的问题，所以他就发出悬赏征文的布告。他出了6个题目，征文 悬赏。这六个题目呢，第一个题目叫做真道之源，因为中国人说真道自天而降呢，怎么能够确定这个真道的来源呢？所以第一题叫做真道之源，第二个题叫正心，正直的正，我们的心灵的心。儒家求寡欲，佛家讲绝欲，道家讲长生不老，那么回教呢拜一位至高的真神，都求正心，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正心呢？第三个题目是祈祷，祈祷它后边有一个说明，就是民德有限，老百姓的道德是有限的，天恩无穷啊，人怎样才能够获得上天的喜悦而免除灾祸呢？第四个问题是赏善罚恶，上帝怎样赏善罚恶，怎么样能够使人免去地狱之苦。第五个问题是偶像，凡是敬拜上帝而顺从尧舜之道的人，可不可以再去拜偶像呢？第六个题是大烟，就是鸦片烟呢，众人都知道啊，吸大烟的害处，有什么样的妙法好的办法可以禁止种鸦片烟，禁止卖鸦片烟，怎么样能够为人戒毒品，怎么样能够断绝毒瘾。所以这个六个题目出了以后呢，每一个应征的人都有一袋基督教的书籍和小册子作为征文的参考，他设了很高的奖金呢，头奖是30两白银，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二奖是20两白银，三奖呢是15两白银，第四名呢是10两白银。当很多人把征文的启示拿到习子侄面前的时候呢，他看了一看呢，他觉得很有趣味，所以呢他就决定啊要来写一篇。他的亲友当中也有人说了，你的文笔这样好，为什么只写一篇呢？替我写一篇，替另外一个人写一篇。所以习子侄啊就写了4篇文章就送进去了。应征的文章啊有120多篇。李修善牧师他到了太原以后啊，他发现在那里另外有一位很有名的传教士叫做李提摩太，所以这两位传教士啊就请了太原城里边很有文学修养的一些做老师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家庭教师一位宋先生啊担任评审。没有想到习子侄先生啊，他写了4篇文章，有3篇中奖，
他的文章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
习子侄得到中奖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发现了一个困难，就是谁去领奖呢？因为他素来啊非常恨恶并且怀疑传教士，所以他不肯前去领奖。但是奖金这么高又不能够随便让他丢掉，所以他就派了他的内兄啊，他太太的哥哥，一位梁先生去领奖。没有想到当梁先生去领奖的时候呢，就被李修善牧师一眼看破了。
因为梁先生看起来不像一个读书人，
怎么能够写这么好的文章呢？在追问之下呢，他不得不承认了，他说这是我的妹夫写的。所以传教士就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看见本人，不能够发奖金，一定要本人领奖才有效。所以梁先生出去跟他的妹夫一讲呢，说拿不到钱呢，人家不给啊，一定要见写文章的这个人自己去领呢。所以习子侄啊，他为了要得到这笔钱来买个鸦片抽大烟呢，他只好这个硬着头皮啊就去了。当他到了传教士的家里敲门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位宋先生啊出来把他带到客厅里去，说是您来的正好，我们这位李牧师啊早就想见你了啊，然后请他入座，摆上清茶一杯。过了好久啊，习圣摩呢一口也没有喝，所以宋先生啊就笑着对他说，说习先生啊，你不肯喝我们的茶，是不是怕有迷魂药啊？说的习圣摩不太好意思了。过了一会儿啊，习子侄他就对宋先生说，你一天到晚跟西洋人住在一起，不怕出什么差错吗？宋先生就笑笑说，有什么可怕呢，西方人也是人嘛，难道你在这里闻到什么妖气了吗？ 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没有想到李修善牧师就走进了客厅。走进客厅以后呢，席子直站起来跟他寒暄，对他轻微的一鞠躬之后，两个人就坐下了。席子直自己讲啊，他说当他们坐下去的这一刹那之间呢，他就飞快地瞟了李牧师一眼。当他这一眼看去的时候，过去他所听到一切的谣言都烟消云散。为什么呢？这是一见倾心呢。他说，我一看见这个西方人就知道他是正人君子。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中国的圣贤呢，孟子啊，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呢胸中正，就是胸中啊正直的话，则眸子了然，就是眼睛明亮，发出一种慈祥之光。胸中不正呢，则眸子茫然，就是一个人眼睛里啊暗淡无光，或者是发出一种邪恶之光。中国人说有诸内必行诸外，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的情况啊，在他外面会表现出来。所以习子直先生一看见李修善那种慈祥正义的表情，就知道他是正人君子。他领了奖以后呢就走了。习子直在李修善心中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经过祷告以后呢，李牧师就知道上帝要得着这个人，所以他就撒下了渔网。我们知道习子直领奖以后呢，回去买了大烟，大过其瘾。那么李牧师呢，过了一天呢，就请宋先生啊到他家里去拜访。见了面了以后呢，就说我们传教士啊想读中国的四书五经，不知道习先生肯不肯答应做他的老师。习子直一听啊，
这个西方人
要念圣贤之道，哪有不教之理呢？所以一口就答应了。不过呢，李牧师提出一个条件，习子直要搬到传教士的家里去住。所以习子直啊就带着他的大烟和四书五经搬进了传教士家中的客房，古代有学屋啊读书的地方。所以每天呢，他教李牧师读四书五经，空闲的时间呢，他就自己在房里抽大烟。他在观察传教士的生活，平安喜乐，待人有礼，与世无争。
他没想到
传教士也在观察他的生活和他的起居，并且为他祷告，求圣灵开导他的心。李牧师在读四书五经的时候啊，也送了一本新约圣经给习子直，说你愿不愿意读一读
我们的圣经。
习子直心里想啊，
这个西方人
愿意念四书五经真不简单呢。他说我也应该读一读这本西方人的经典，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以便更有效地教他中文。没有想到他越读圣经呢，就觉得越有滋味。他越看圣经呢，越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圣经中所说的这位耶稣基督好像是为了他而舍命在十字架上。他读圣经已到了废寝忘食的这个地步了。最后呢，他甚至跪下来读圣经，他把这本新约圣经摊在床上，他就跪在床前呢读圣经，读到热泪盈眶啊，眼泪一直流下来。圣灵感动他，所以他就决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成为基督徒。他就请宋先生啊去跟李牧师讲，说他愿意受洗入教。李牧师透过宋先生啊，就跟习先生讲，最好等一等，免得以后啊反悔了大家都不好。后来他自己去找李牧师，一定要受洗入教。李修善牧师就对他说，说习先生啊，如果你很快的入教，将来又很快的出教，这个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哎，不如等一等吧。所以习子直就在李牧师面前说，我习某人一旦入教永不出教。最后李牧师只有接纳他，为他施洗，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加入了在李牧师家中查经的那一小群的基督徒。这一小群人呢，实际上被社会上看来是没有知识也没有地位，被人家看不起的一群人。习子直受洗以后呢，他就领会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如果他想在上帝手中能够有用处的话，第一件事情他必须先戒掉他的大烟。 他下了这个志向以后呢，他就告诉李牧师和宋先生他要戒烟，所以这个一场苦斗啊就开始了。他发现全身疼痛，不抽烟呢、精疲力尽，眼泪鼻涕流个不止，头昏眼花，全身发抖，七天七夜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坐立不安，坐也不是，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并且他感觉到好像有一股黑暗的势力要用鸦片烟这个烟瘾来控制他，不肯放他走。他就发誓大声的呼喊，宁死不再抽大烟。他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的祷告，并且在那里对魔鬼说，撒旦，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李牧师还配了药帮助他戒烟，宋先生和所有的基督徒一同为他祷告，恳切地祈求圣灵帮助他，使他一劳永逸地能够脱离大烟的捆绑。圣灵带着生命的能力进入了席子之的心灵之中，他从头到脚出了一身大汗。这一身大汗出过以后呢，一切都平静了，战争过去了，他得胜了，他的身体舒服了，心灵安息了。从此他就改名习圣魔，胜利的胜，魔鬼的魔，表示他要做一个胜过魔鬼的人，要为主传扬圣道，帮助别人戒烟，归信耶稣基督。信主不久呢，他深获传教士的爱心带领，生命很快的在成长之中。他现在就感觉到上帝在呼召他，让他做一个传扬圣道的人，他就决志要听从上帝的吩咐，做传道人。他的生命在长进当中，使他明白他必须改善他和家人的关系，福音呢才有出路。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把他赶走的那个继母啊接了回来，并且保证要待他像亲母亲一样，直到他离开世界，要为他送终，寿衣棺材都用最好的材料。所以这个老人家喜出望外，就搬回来跟他儿子习圣魔住在一起。第二件事情呢，他去和他以前争得面红耳赤，大家不相往来的那些弟兄姐妹呢彼此和好，不计前嫌，向他们道歉，请他们原谅。这样呢就让这些家人发现，哎呀，这个习子侄啊，这个习老四啊，真的不一样了，他信了耶稣啊，好像变了一个人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有改变，我们过去得罪的人向他们道歉，我们欠人家东西要还给人家，在这种情势下，主的福音才能够从我们的口里传出去。如果我们言行不能一致，我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别人心里对我们一肚子怨言，我们无论传福音有多么样的殷勤，别人听不进去。所以习圣魔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成了福音的使者，他在主的工作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李修善牧师对习圣魔有几年的带领，到1885年，
李修善牧师来太原救灾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必须回武汉去工作。这实在是令习圣魔感到良师益友就要离去，是非常的痛苦。下一次，我们要来看习圣魔怎么样开始传道，建立教会，并且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讲道有能力，他写了很多中文的诗歌，让很多的信徒一唱就喜欢。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做一次特别的分析，就是从1807年到1842年这35年当中，是马礼逊到中国开始传道，一直到鸦片战争结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开创时期。然后从1842年到1877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的前一段，也是35年。马礼逊真正的接班人是戴德生，马礼逊离开世界以后，在中国负责主要向内地传福音的责任的人就是戴德生。与戴德生弟兄同一时代 在其他差会里传道的同工们带领席圣摩弟兄归主。席圣摩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能够用中国文化来说明基督的福音和圣经的真道，并且他写了很多的文章，做了很多的诗歌，这表示基督教已经在中国的文化里生根了。所以从开创到广传都是传教士带领的工作，现在从广传到生根，也就是代表传福音的责任要从西方的传教士转移到中国传道人身上来了。根据1890年5月全国第二次福音会议的统计，这个时候也就是席圣摩开始传道的时候，西方的差会已经有41个，传教士已经增加到1296位，其中男性有589人，师母有391人，单身的女士有316个人。更重要的，中国的传道人已经有了1657位，案例做牧师的人有211人，没有案例的传道人包括推销圣经的人员有1266个人，女传道有180人。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和马礼逊刚来的初创时期已经大大的不同了，主的工作在中国已经突飞猛进了。席圣摩是最早归主的知识分子，他是满清的秀才，从1877年到1907年又是30年，这30年乃是基督教在中国广传时期的后一半，也就是席圣摩弟兄传道的时候。马礼逊离开世界以后，戴德生和他的同工所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把福音推向了中国内地的13行省。戴德生和其他传教士的同工联合在一起，案例席圣摩弟兄作为在山西巡回布道的牧师，因此他不是停在一个城里，他是在很大的一片地区里边做巡回布道的工作。他的工作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到了1920年以后呢，也就是有20世纪出生的新的中国的传道人开始接班了，这些人接下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责任。他们因为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所以他们所传的福音让人听起来不是洋教，而是中国人可以放心接受的道理，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熟记在心的。
愿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100多年以前已经得到了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救他脱离大烟的捆绑，让他得着释放，让他得着生命，让他有很大的长进，让他能够献身在主的事工中，为主做了奇妙的工作。愿主今天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做同样的工作，呼召成千上万像席圣摩这样的人出来传福音给中国的同胞来听，
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听见福音的机会。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秀才传道席圣摩，我愿意告诉各位3个重点。第一，席子侄16岁考上了秀才，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因为吃上了大烟，壮志全消，心灰意冷。英国传教士李修善牧师为了接触中国的知识分子而悬赏征文，引起了席子侄的兴趣，他写了4篇文章应征，结果3篇中奖。第二，席秀才当了传教士的家庭教师，受了李牧师的影响，开始阅读圣经，圣灵感动他，使他归主。受洗以后， 他知道必须戒掉大烟才有前途。经过了七天七夜的痛苦，他得胜了。他又与弟兄和好，并且将他赶走的继母接回家中奉养终身。第三，我们从英国的传教士李修善牧师带领的秀才习子之归主的过程中，可以看见福音的国际性。上帝差派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是为全世界每一个民族。上帝差派的福音使者也不受种族的限制，中国信徒也应该向外国人传福音。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